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她创下的另外一个记录是尽量不触碰政治，有权力而不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
魏京生先生，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位的这个70年被认为是完美保持了古老保守的王室与现代文明的对接，是君主立宪制的伟大践行者，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人们评价的是对的，他确实是做得很好，而且这个欧洲一两百年以来，他们的民主化的过程呢，有很多国家是没有推翻君主制，有些国家你像美国呀、法国，是暴力革命然后推翻了，但是有些国家呢是和平演变，所以英国就是个典型。和平演变呢，也就是说，一部分群众他们还忘不了王室，一部分群众呢要求这个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达成一个妥协，不要流血，或者少流血，达成一个妥协，这样逐渐走向了民主化，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一种模式。英国女王呢，可以说是很好的维持了这种模式，她慢慢走向了不干涉政治，政治完全交给内阁，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阁制。这种模式呢是和平演变的一种模式。
腾讯公众号泰山管理研修学院9月11号发表荣誉院长马芳的视频讲座，题目是英国女王给后代留下了什么。她在视频最后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留下的政治遗产做了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人类的梦想，把人类关在笼子里是禽兽的梦想。您怎么看这句话？
就是他这个评价还是很对的，他最后总结的挺好。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历史呢，至少是最近这一两千年的历史呢，总是在想怎么样去制约这个权力，因为这个政府权力、国家权力，干涉力太强了，那么它影响到老百姓的自由。那么老百姓要争取自由呢，和这里头首先要做的就是约束这个权利，所谓关进笼里，就是说约束这个权利。反过来说呢，这些统治者呢有点像猴子的那个性格，他们总是想统治大家，总是想统治人民，他们想把老百姓管得老老实实的，就像奴隶制那样的，那就是把人关进笼子里了。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也是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的。民主制度的优点其实就在于把制度就那个掌权者呢限制得很严，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不能给他们自由，他们要自由了老百姓就不自由了，这样的在这种方式下呢，所以现代的民主制度对人的自由呢保障的比较好，不管你是通过和平演变还是暴力革命，转型成为这个现代民主政治的话，那么对老百姓来说，就要给人家更多的人权和自由。所谓人权，也就是各方面的自由，而且为了保障人民的这自由，所以就对政治家们有所限制。而且限制的要比较那个有效。我想英国女王和这个欧洲的一些国王，现在有些人很赞扬这种国王制度，其实呢，这个制度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家都是在走向现代民主制。那么在现代民主制的这个前提下，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走过来的，总而言之对权力的限制是很重要的。像那个欧洲各国的这些女王，英国的、荷兰的、丹麦的这些女王，他们的平常呢不干涉政治，只是代表国家。所谓代表国家，其实就是有一部分人民呢，一下子思想转不过来，那么他们还很崇拜着国王，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他并不利用这种崇拜来干涉政治，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有人认为伊丽莎白二世堪称是政治家。其原因呢，恰恰就是他非常明智的不干涉政治，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因此被认为王室权力越小 就越受民众的爱戴。其实英国王室的权力是很大的，包括有权解散议会。那就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大权独揽的一尊习近平应该学会放权，这样他反而会比较安全。
您怎么看，他做得到吗？
您说的很对，如果他真的像欧洲这些那个王室一样放权，真正就当一个普通的国家主席，就是象征性的国家主席，把权力还给政府的话，我想这对他本人来说，他对他的家庭来说，包括对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说，都也确实是个比较安全的方法。但是我怀疑习近平有这样的胸怀，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胸怀。其实我们看看那些通过暴力革命走向民主的这个情况呢，往往就是王室不愿意放弃权力，王室牢牢抓住了这个巨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和这个现代民主政治就发生冲突了，于是整个国家不得不进入到那个暴力革命状态。所以习近平如果明智的话，他会走这条路，但是呢，人的本性里头有点像猴子一样的，他们不会放弃其手里权力，只有被限制的时候他们，但是在中国的制度下呢，现在他没有受到限制，他权力非常大，而且好像以前的那个比他前面两任还要大，现在成了一尊了，而且还差不多要喊万万岁了。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担心中国由于习近平和他这个集团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不愿意走一个和平演变的道路，那么中国可能会爆发很大的冲突，不但对习近平他们的这些人比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更加不利。
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